这是开学的第一次上课哦，大家暑假过得好吗？暑假过得充实吗？充实愉快了哦。各位应该会知道我讲充实是什么意思了。充实，应该不要忘记佛法哦。我们以前哈。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充实非常充实。其实当时很充实啊，过后就好像比较起来了，比较起来跟学习佛法之后，学习佛法的充实呢，会比较长时间的啦，长时间。以前的那样的充实愉快。很快就会耗散掉，很容易耗散。以前呢，以前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只是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啦，就好像师兄有说到，说什么呢？就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对吗？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不会像学习佛法之后，学习佛法之后的那样的感触这么深了。因为以前呢，虽然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但是又喜欢宴席聚会，对吗？又喜欢这样，所以也会被那个聚会去冲散一些失落感，会冲散掉。所以啊，你看像世间现在你看流行一段时间，这个流行就会退流行，退流行之后会怎么样？又有新的流行来，所以随时随地都被充实着啦，在世间随时随地都被充实着愉快，是吗？但学习佛法之后呢，就会比较深刻的体会到，以前只是模模糊糊的感受到，现在比较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再怎么样的充实也有它的无奈感。就好像我们在流行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自己观察，跟流行的时候，其实在内心深处有无奈感。那当时不太能够感觉到，当时不会很感觉到无奈感。学习佛法之后，去观察起来才会感到无奈感。什么叫无奈感？不得不追啊，一定要追嘛，不追又不行，对吗？当时是不会感觉到。但当时不会感觉到，我也常跟大家这样说，就是以前那个心理学都告诉我们了，现在还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接受什么？不圆满的自己，对吗？否则我们都在抗拒不圆满的自己，不承认它，所以那会非常大的内耗。哦，现在心理那个不是流行，不要内耗嘛，不要心理内耗嘛。当时一直这样来做，也感觉到不内耗，相对以前那在抗拒它嘛，感觉比较轻松愉快。但是学习方法之后呢，尤其是接触导师的思想之后啊。就能够感受到以前的那样的接受不圆满的自己啊。其实内心深处有无力感、无奈，不那么光明。但是以前呢，不太能够感觉到，不太能感觉到，会被那个会被什么遮掩掉了，会被我们以前是不承认嘛，不承认自己，他要很大的心力去压他。啊，那时候现在接受自己那一种的轻松能够去遮掩住内心深处的无奈感。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压他？就是我不承认我是这样而已嘛。现在不压他轻松愉快，但是不承认那个承认之下，我们就只有这样而已嘛。那是非常非常难改的地方嘛， 所以我常奉劝各位哈，我们别不要被快乐哈冲昏了头，甚至哦不要被法喜冲昏了头。我们要不要法喜？当然要法喜，但是法喜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法喜来掩盖我们的烦恼，那不好。应该我们要趁着法喜的力量，有那力量，对吗？我们更要能够去观察我们的烦恼，这才是。否则我们只用法喜啊，就快乐快乐，快乐到冲昏了头。哎，世间不是这样吗？那种法喜有不同啦，但是我说，你法喜的时候应该是更有能力，因为有法喜嘛，对法有喜好，这样表示我们对法更有能力去学习它，去善用它嘛。这样的话就更有能力去观察到我们的烦恼，应该是这样的哈。这跟大家共勉呐，因为在初学过程当中，我们要得到法喜就不容易，对吗？既然有了法喜之后，我们有法喜之后，我们当然要让那法喜持续嘛，哦。怎么样让法喜持续？就是因为有法看到我们的烦恼，改善我们的烦恼，这样我们的法喜就会持续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烦恼，为什么不会像以前哦那个接受自己那样的无奈呢？因为我们看到烦恼，现在啊有法看到烦恼，表示什么？有改善的空间，对吗？有可以改善自己的空间嘛？因为有法。以前呢，接受自己，世间接受自己，那没有法。他就叫我们接受自己啊，然后在他那世间的法哦，世间的那样实在感以自信念出发的那些哈，总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希望我们那个的每天生活，不单单是寒暑假了哈，每天生活都过得充实愉快。当然，我说的充实愉快，当然就是没有离开法吧，吼，没有离开法。我是说，我的第六意识随时随地都要法都要现前的，不是说哦无常、无我、涅槃等等的那个要现起来，不是这样的哈。而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快乐、痛苦的时候，这我常会跟大家一起共勉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父母亲他在忙事业，在解决问题，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他那个呢，他那个第六意识哈，完全小孩子都没有现前，但是他没有忘他的小孩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忘记佛法？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几个非常都不为过。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检验我们自己，快乐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哎，有没有忘记法？就分量了，那个分量。我想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相对的越来越充实愉快。那这样的话，我们而且他跟他的孩子之间的因缘哦，还有宿世的因缘，才有这一生当他的孩子。所以类似这些啊，希望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常说吗？我们要第六意识听得懂，听不懂另外一回事，一定要打从内心、由衷的来听，那就把心打开了，息意识打开。什么叫息意识？就是我常说的，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到底有多少？息意识啊，就是一般讲的下意识、潜意识了哈。由衷的打开，那就是我们的第二章嘛，哈，成佛之道第二章闻法契入章，悲口朝上，完全没有杂质，没有成见，这最基本。这个哈，我常说，这个是我们跟佛法结好缘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地方，否则你的前六识哦，你纵然佛法讲的头头是道，道背如流，这个都不足以跟那个由衷的打开，这才是。 这样由衷的打开哦，你的前六式哦，讲得头头是道，倒背如流的这个哦，才会渐渐进到内心里面。而且纵然你听不清楚、听不懂，但是你非常非常的欢喜，打从内心的欢喜，听。这样，我们就跟佛法结上最好最好的缘。这个是我跟大家一起共勉的。佛法它是不会辜负人的啦，不会辜负人。世间人，你看呢？世间人，我们只要对他好，哎，他都有感觉，对吗？何况三宝这个是依着缘起相来说哦，这不是用神教神秘的那个来说缘起相哦，缘起相来说明，这跟大家共勉了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式开始说。我们上一次是说到第四章哈，三乘供法章，甲二。二十二就是21页嘛，哈。要谈到接下来要谈尽戒尽则业尽，偈颂是能持于境界三业贤清净。以下两个偈颂，我们看注脚27。以下两个偈颂就是一个一颂啊，一颂是四句啊。两诵就八句哈，这两诵啊，它是依着那个，就是，当然这个这两诵就是八句了。八句到底是要如何去读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两诵就是总共八句了哈，就是能持于境界三业贤清净，密护于根本饮食之节量。勤修勿移且依正知而住，知足心远离，顺于解脱胜。这两颂了哈，你看这总共八句对吗？但是呢，导师用了三段来说明它。什么叫三段？基本上是说，导师有常常解释哈，那叫一段嘛哈。这总共。这个两诵基本上分成三段来说明它，所以你看到这两诵，你看句号、句号、句号三个句号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偈颂的解释，就能持于境界三业贤清净。论这个两诵呢，论意义也是在家弟子所应学习的啦，就内容呢，也是在家弟子所应学习的。但从事项上来说了哈，从意义大家弟子也应该学习，但从事项上来说，特别是佛特别为谁说？出家弟子说，在家弟子也应该学了，但是我们出家哈，我出家了更应该是注重的了哈。这是向于世间道，导师关乎世间道了。因为现在是三乘供法章嘛，就包括世间道了哈。世间道如果从不知道来讲，就是五圣供法了哈，供世间的嘛。向于世间道出世离欲道的必备之良，出世离欲道，这个离欲啊，离欲啊，这个欲啊，不单单是五欲的那欲了，那烦恼欲了，出世离欲道的必备资粮。我们说不单单是五欲，五欲是四欲，而且是五欲就是那个欲界的嘛，不单是这个了，而是那个烦恼欲，就是三界欲了，三界欲。因为出世间嘛，出世间要出三界，所以是出世离欲道的必备资粮。这个两颂呢，着重在戒行。主要是在说明戒行，但是也是习定的方便嘛，习定的前方便。我们说三学又叫三增上学，对吗？戒增上学，什么叫戒增上学？ 持守的好，就能戒真上学，就是依戒而能够真上修学定。所以这个两个偈颂哦，是着重在戒行，也是修定的方便。你可以说修定的前方便，因为要戒行，戒行守得好，才能够以戒为基础，真上去修什么定。啊，这先总说了，接下来就详细。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在修学士出世道中，首先要安住境界，以境界为根本。三学嘛，戒定慧，戒是首这样。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清净，这才能够生，能生能证世出世间的一切功德。什么叫能生能证？能生能证，能生能生行出世间，要戒行嘛，就会生出世间戒行。啊，然后正才能够正怎样？也就是正，就是当然要正实相。像我们说戒守得好，以戒为基础，能增上修定学，定学又叫定增上学。定成就了，相对的成就，就能够增上修慧学。那慧学呢？然后慧那个、哦、定增上修慧学，那慧学当然就是修慧了、哦、那慧增上学，增上怎样？修慧增上慧，现正慧。你看戒定慧，那个时候在修学过程当中，那有了慧，那就生，能够生。世出世间功德，然后能证呢，就是从修慧到现证慧，那就能证出世间功德。那个一现证慧的时候，戒定慧三学就同时成就了。就这样，我们不是常说吗？嗯，常听到见地得道吗？见地就见实相，就现证慧见实相，就得圣道。所以那个三学八正道啊，一时成就。前面来说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都相对的成就，有次第成就嘛，但是都还是次第相对的次第成就了。等到现证慧、现证得圣道的时候，那个三学八正道一时圆成了、啊，一时圆成，所以叫见地得道，那时候才能够称为有学了。才能够真的学得有模有样，所以有学是出口相到四果相，那叫有学，四果叫无学，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能生能证，这才能够生，能够证，要以戒为基础，才有可能啊，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现证慧。如一教经说，若人能持境界，则能有善法。若无境界，诸善功德皆不生。所以尤其我们是在我们这一堂课是算是文思嘛，文思以文思的方式，在文佛学院主要是以文思。各位啊，我们文思基本上就是对于比较愿意思维的，相对来讲会比较是自增上的。各位，自增上一切要特别特别警告我们自己， 自己自我警告我们自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像那个，我们不要一面看不起那个、哦、每天在念佛的、哦、我们不要一面看不起他们，一面又在羡慕他们的那恭敬信心哦。这一点我们自己要严重的警告我们自己哦，这是我修悟以来最严厉的警告我自己。我们不要看一面批评人家都不重视智慧，但是我们自己呢对佛法的信心啊比不上他们，而且如果不自觉那更悲哀哦。类似的这样就是信心，信心就会表现是什么，会去实践嘛，信愿会去实践。那佛法有没有用到我们身心上，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有没有用上？像类似这些我们跟大家共勉哦，否则的话有智无信就长邪见，就长邪见。这个邪见哦，未必说什么都不信，破坏因果，不一定是这样。我自我的要求，什么叫做有智无信长邪见？我说没有信呐、啊，就是没有那恭敬心呐、啊。我们渐渐哦。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智慧，觉得我们的智慧提高，觉得哎，我的佛法的知见越来越多的时候，假设我们的对佛法的信心哦，如果没有跟着提高的时候，这样就已经往有智无信长邪见的趋势去了。这一点我们要随时警觉哦，一定要随时警觉，否则啊，渐渐我们会这样。刚开始学佛哦。非常的好用哦，这个佛法哦，以前不了解，我只是不了解，我一了解的时候啊，我就能够怎样怎样的啊，但是哦，之后呢就这样而已，这样一直学到久了之后哦，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出来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但是好像对我自己没什么用。刚开始啊，我只是还不知道，只要我知道了就一定对我大有帮助。久了呢，如果只是这样好，这样学而已，没有那个知见增加起来的，没有对佛法的信心没有增加起来的时候，就会久了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很有用，会有这样的感觉哦。所以就观察，我想哦，这个好学佛哦，这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自己。我们再去观察，像类似这些哦，只要稍微有那个倾向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去觉知到，要去改善它。那表示我们欢喜哦，没有去入心了，没有在日常生活去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来的那个没有，那什么要表现出来，就要我们的身口意要怎么去表现出来的那个意愿没有，因为没有信嘛，没有信。尤其那个信哦，不单单是对佛法有信心呢，而且是更要有我修学佛法的有信心呢，一定要这样啊，那才是啊。尤其学习圆顺老师的佛法，从我们最切近的地方说起，我们人类的三大特征的地方说起，那更是要这样哦。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自己观察自己，渐渐的这一股那个力量，如果渐渐的让它没有生根，信心没有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学习佛法。知见越很多很多的时候，但是我对佛法的恭敬度没有跟着起来的时候，甚至停滞了，不前了，只是那个知见哦，累积越来越多，但是对佛法的恭敬停滞不前，那特别特别要小心，这个要真的要严重的警告。否则啊， 那个后作用啊，后作力极大，后作力极大。尤其碰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人生碰到大问题的时候，终究要碰到大问题嘛。这是我很诚恳的跟大家一起共勉。否则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事，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隐隐的那个不那么光明感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千万自己要去觉知到哦。否则的话哈，一直在闻思佛法，一直在闻思佛法哦，那个吃的东西啊越来越多哦，消化不良哦，会出大问题。只有一点小东西啊，吃东西少少的，消化不良问题不大。吃很多东西而消化不良，那会出大问题。跟大家共勉。我所谓的大问题哦，不一定这一生就有多大的问题啊，因为还要看个人的那个遭遇因缘啊。但是这样的持续下来不会是好事，长远看起来这不会是好事。你渐渐在远离这样的法，各位可以理解吗？渐渐在远离这样的法，这样不好。本来这样的法是我们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亲近，对吗？现在又渐渐在远离这样的法，那太可惜了，太可惜，那后遗症太大太大。这跟大家共勉。好，接下来接下来特论嘛，因为刚才说到从事项来说，特别是为出家弟子说，所以接下来就特论了。如果以比丘尼的具足戒来说，那就是了。具足戒要守护所受的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如果以就让他具足戒了哈，如犯了不可复偿，而且要立刻生忏悔心，如法惭愧心，如法的忏悔。惭愧心呢？惭愧心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所。各位想到类似这些啊，那个什么心什么心，我们各位一定要把它充分的理解到，像佛法概论的，这个惭愧心呢，就是道德的意向，道德的意向，就是从众贤善是吧？轻惧暴恶，就自顾不足。那要修善，要离恶向善的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意志，这样的意向，这非常非常好的。各位不要一谈啊，我很惭愧，很惭愧哦。我时常看到有人讲啊，很惭愧，很惭愧。我说他有口无心，有口无心，很惭愧，很惭愧。有时候会说啊，很惭愧，惭愧，但是有口无心呢。我说你不要说了。要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碰到人阿弥陀佛，有口无心的，阿弥陀佛是用来打招呼的，这么好的，你看，怎样有阿弥陀佛一句话，有口无心，千万不要了，至少我们不要主动。如果别人那个有时候随顺，你这个佛号啦，或是说呢很好的这个哈，那个我们要恭要。打从内心说出来，不然你不要说，不然不要说，你既然要说就要由衷的这样说出来，否则就不要说。所以那个惭愧心是那个非常好的道德的意向，就从众贤善，轻惧暴恶，要往善然后方向。所以为什么要发惭愧心？为什么要生惭愧心？就是感觉到自己做错了，犯了嘛，感觉到自己做错，要改过向善，这就是惭愧心。然后要如法的忏悔了，忏悔就是请求对方的谅解啊。如果再生，如果就是请求对方的谅解， 然后把自己的罪过说出来，一定要说出来哦，各位，一定要说出来，你不要只是心里想。这么在佛前一样哦，这里说出家是吗？我说在家也一样。假设哈、哦，你要忏悔啊，忏就是请求对方的原谅啊，就是找到对方。啊，如果时机不对哦，跟他忏悔，他越生气，那暂时你要找时机啊，要自己找时机。那、啊、你要在佛前的话，最好要找到对方啊，对方忏悔，啊，然后请求对方的谅解，或也就是请求对方谅解的谅解，容忍容忍，最好是找，如果对不起谁，就跟谁说。而且要说出来，如果说那已经那个、哦、这个功德最大，功德最大，而且你也会得到一般嘛，对方你造成人家的那个、哦、那个烦恼、哦，也因为跟对方忏悔哦，对方的烦恼也因为你而起的烦恼也会止息、啊、一般嘛，对吧？那功德最大了，功德最大。啊，当然我刚才说有到一跟他忏到更生气，那就要自己要找时机啊。啊，假如在这个之前呢、啊，在佛菩萨前忏悔，你要把事情要讲出来，你不要只是心里想，心里想那个还不能够发怒，一定要嘴巴一定要说出来，要说出来。各位你自己去观察，只是在心里想哦，心里想心里想跟说出来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的改善哦，对于我们自己，不用说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呢、啊，就是我自己内心想，跟我口说出来完全不一样。哎，世间都有这样说，你不要哦，只是想，你不是只是想啊，你要感谢人家，你要说出来，不是只是心里想，感谢人，要嘴要说出来。抱歉也是一样，不是心里抱歉而已，你嘴都要说出来，这个会不一样的、哦、你看都要誓言，誓言不会说只是、哎、誓言不会只是心里想嘛，一定要嘴巴要说出来、哦、嘴巴说出来会有一种力量、哦、会一种承诺，那些都要说出来、哦、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形式、哦、身口表示出来、哦、由衷发出于身口、啊、那是最好的善业哦。各位，这不是只有形式哦。这之前也跟各位强调过，这不单单是仪式形式而已哦，这是最好的善业。由衷，但是你要由衷啦，不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这样说说，那没有用。但是如果由衷的说出来，要说出来哦，那不是形式哦，那是最好的善业。最好的善意，这一点希望各位听到，而且不单单听到，听进去，依教奉行，这一点对各位会大有帮助的，会大有帮助。啊，当然了哈，啊，我们出家了，这都是哦，而且哈、哦，重的轻的有不同的，有在大众忏，然后怎么忏，各位也是一样啊。如果是对整个团体有问题的，也要对那个团体啊，我整个在做忏悔。那对事项上，我们自己要知道，尤其要说出来、行动出来、表达出来。然后这个第二个了哈，对于佛制的规则，规则是什么？行住坐卧的威仪、衣食等的规定。还有尊重师长、护士、病人、听法、修行等一切善行，这些都要如法修学，做到合与律的规定，而且翻到下一页，适应世间。适应世间就是基本上哦，在这里适应世间，可以说就是要避机嫌了。世间的公义我们要听嘛，哈，避其嫌，适应世间。 其实佛自戒啊，佛自戒啊当中也很多也是在避机嫌嘛，世间的机嫌，这样才能够不被社会的正人君子教内的高僧大德所呵责了。相对我们翻到上一页了，相对那个别解脱戒啊，可以一般我们叫做止持是吗？止就是停止的止，禁止的止，止持啊。第二个那个哈、哦、规则，那叫坐持啊，坐持。好，再翻到22页啊。第三，要不要到歌舞娼妓、淫房、酒肆、政治机关去走动？哎，这个就是对那个嘛哈，这也是对出家众哈，因为这容易升起不净心险的地方。第四，就是小小的罪也不可看为轻易，要谨慎的护持，或者啊，小小罪不犯呐、啊，那就犯到大戒。在像这些相对的原则，各位也要去适应的。小小罪不要看为轻易，因为小罪啊不防止，就会变大罪，就会变大。解说能够这样受持学习，就能够安住于境界，也就能够生出一切善法。好，这个是前面两句啊，能持于境界，三业显清净。好，接下来就看到四相修法啊，密护于根本，饮食之节量，勤修勿逾且，依正知而住。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几个非常也不为过。希望各位好好的听，尤其是都非常重要。这包含了四项修法，第一个密护于根本，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大家好好的听，密护于根本就是一教间的自服五根与自心，自服五根及自心。那心呢，到底是根本？根本就是六根是吗？眼耳鼻舌身意，自服五根那就前五根，那自心就是一根了。我们说前五根是色根对吗？一根就是心理作用的嘛，根就是关于心嘛，根是一根是精神心理作用嘛，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密护根本的那个根本。六根是认识的门路，也是六世劫功德贼。那个六世啊，六世破折号到哪里呢？破折号就是劫功德贼了，六世的入门者，所以叫做根门。为什么叫做认识的门路啊？就是认识，就依着这个而有认识，也可以是关门关能了、啊，关能。这个佛法概论的第四章跟第八章有特别说到，是认识的门路叫根门。这个门啊，门就是认识的门路，也叫六世的入门。六世为什么叫六世的入门呢？因为六根六入啊，六根还有六戒啊，那个可以合成为十二处是吗？就生长识的门嘛，生长识啊，生长识，十二处叫生长门，生长门啊，生长什么呢？生长识，生长识。所以根茎合合就生识是吗？根茎合合就生识，不是从意而生识吗？从意生识嘛，意生识啊，对吧？ 那佛法概论呢、啊？那个第四章跟第八章，这五根是见色，前五根呢、啊？这个见闻嗅尝觉都是五根的作用、啊、眼根见色，耳根闻声，鼻根嗅香，舌根尝味，身根触觉触，对吗？而意根呢？意根是知一切法的，意根是知一切法的，而且是六根中最主要的那意根。我想在这里哈、哦，跟说到为什么要密护根门哈？密护根门就是要密护六贼嘛，就是结功德贼的六世的入门，我们要密护根本，就是如果不密护根本的话，六根就起六尽，就生六世。六世如果不密护根本的话，六世就是功德贼、啊、功德贼就结功德的贼了哈，结功德的贼。我们先把这一段说完，接下来说到这个是说到根本的意义了。然后接下来说到密护根门的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外乎是见色闻声知法六根嘛，这是要严密的守护，像看门人见到机前乱闯小偷等进来，就要加以拒绝或立刻驱逐出去。一般人在见色闻声的时候总是取向，所以合意的就起相而生起贪欲等，不合意的就起相而生起嗔心等，不能够控制自心，跟着烦恼转，就会造业堕落嘛，就惑业。你看惑业苦嘛，像牛的乱闯踏坏了苗架一样了。所以在见色闻声时要密护根门。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但是这并不是不见色不闻声，而是在见了闻了之后能够自而不随烦恼转。老师举例子了，例如见美色的时候不起淫意，那淫意就是烦恼，对吗？所以自而不随烦恼转，就是见美色而不起淫意的烦恼，见钱财而不做非分享的烦恼，不让它起来了。所以这个叫我们翻到上一页了，这个在最前面不是就是一教经的自服五根及自心嘛，就这个意思了。自而不随，自而不随什么？不会随烦恼起来，不是说 不见闻，就是不是说六根不起作用了。在六根起作用当中呢，不会让六贼啊，就是六世变成结功德贼，就是不让烦恼起来了。或者一起来的时候，那就会如前面说到的了，就是像牛的乱闯踏坏苗架。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导师的这一段我先说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如果去具体依着我们之前所学到的一些义理来去做观察，这要有正念正知正念才得了，要能自而不随烦恼转，要有正知正念才得了。什么叫正知？什么叫正念？因为对于外来的境界或内心的境界，外来的境界就五根而来的嘛，或内心的境界，然后就是因为五根向外取嘛，相对来说这个 外来的境界就是五根向外取，内心可以说一根，一根是一根，内心呢是只有意识才能够取得嘛，都要能够正确认识它的危险性，它到底是好是坏，叫正知，正知境界啊，然后对于所正知的呢，能够时时警觉，时时留意，叫正念。如果没有正知，那外境现前，心随烦恼转，任贼作父，欢迎都来不及。这样怎么能够制服功结功德贼？所以灭护根本呢，主要是防止什么六贼了、功德贼就六世成为功德贼，结功德贼了。如果没有正念，时时忘失，小偷进门，大箱小箱都搬走了，还呼呼的熟睡没有发觉，那怎么能够致富？前面没有正知，认贼作父啊，没有正念了，纵然知道是贼，但是贼进来之后自己在睡觉，这两者都不能够制服烦恼了，所以都是随烦恼转了。好，我们先休息。